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我们一直在讨论医治，这是神在末后的日子正在恢复的。朋友们，有时我们面对这问题的态度是要不领受，要不别碰。可以是你想讲的主题，高兴的话传讲，但其实是没有必要，不是重要的教义。让我告诉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 Amen。 从我们生命中圣洁神眼中除去罪，我们才能站在神面前。你看，我们还是有罪，即使今天我们身上还有罪，但在神眼中我们身上没有罪，因为在十字架上都被移除了。我再说一次，虽然我们有罪我们知道，我们感受得到试探，感受得到罪在引诱，罪在拉扯，但在神眼中我们没有罪。当神看着你，神看到你是圣洁无可指责的，在基督耶稣里。 Amen Amen。 因此我们要依据在神面前的地位来判定我们的行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公义的，我们是公义的，这是礼物。 Amen。 圣经说，今天我们所惧怕的圣洁，在旧约中，人对神圣洁感到恐惧，甚至许多罪人他们相信神，但因为他们害怕神的圣洁，他们把神从脑海中除去。 Amen。 是圣洁使他们感到恐惧。其实对基督徒来说，神的圣洁是我们的信心。 Amen。 因为今天神的圣洁在我们这边，圣经说，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在十字架上担负你所有的罪。今天神的圣洁要求你无罪释放，神的圣洁要求你能称义，神的圣洁要你知道你已经称义，不是因他的怜悯，而是因他的公义。因他是公义的，你便是神的义。神的义从何而来？神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而是公义的，这就是圣经中用的词汇。当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圣洁是公义的，注意到这点吗？不是恩慈良善，他永远都是。 Amen。 赞美主，赞美他的圣名。圣经说他是圣洁是公义的，这些是法律用语。 Amen。 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对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就是公义。 Amen。 朋友们，今天最鲜明的罪，对神最糟糕的罪，你可能犯下的就是不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神的义说借着我爱子宝血宣告你为公义的，当你不相信神，就是质疑他的公义，质疑他的圣洁。 Amen。 是你能犯最糟糕的罪。朋友们，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能从主所领受的。任何人都能从主那儿得着救恩，罪得赦免，得重生，在神面前有新的地位。当神看着你，神看见公义的男人，看见公义的女人，何等美好！你不觉得这是最大的祝福吗？但第二个祝福，如果我问你，在祝福方面，什么是第二大祝福？是你能从主所领受神的，你会怎么说？根据圣经，是得医治。圣经在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注意第一个好处，代表最大的好处，祝福，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你一定也同意，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是最大的祝福，我们能从神那里得着。 Amen。 但注意第二个，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看，神把医治放在优先位置，就在救恩之后。许多时候，甚至耶稣当他医治时，他会说你的罪赦了。他告诉从屋顶上下来的人记得吗？他的朋友破坏屋顶，把他坠下降到耶稣面前，他们因为人群没法进去。耶稣看着一个人，他显然需要医治，但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第一件事， Amen。他需要确保他的罪被赦免，才有办法得医治。永远记住这一点，人们无法领受医治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相信因为有定罪，定自己的罪，他们感到一点自责，感到一点定罪，他们领受了。 Amen。 因此他们觉得他们不配得医治，他们不够圣洁，无法领受医治。朋友们，我们必须根除这一点。 Amen。 耶稣在地上行走时没有医治百姓，他医治他们不是因着够圣洁，每一个圣洁。但圣经说，凡触摸他的，他不是四处去医治以色列的每个人，不，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得医治，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得医治。即使耶稣在的时候，圣经说，每个向他伸出手触摸他的，所有向他伸手的，每一个愿意回应他的人都得医治。 Amen。 这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神对医治的心意是什么？看看福音中的耶稣，不是不是人想象中的耶稣，或某个教派的观点，或某人的看法，是圣经的耶稣。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所记载的，你看见他四处行走，也好烦，被魔鬼压制的。朋友们，如果医治不是那么重要，如果医治不那么重要，为什么耶稣会到处医治？无论他走到哪儿都行医治，无论他去哪里他行医治，他本可以到处赦免罪，对吗？他本可以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但相反的，他四处行走医治病人，医治百姓的每一种疾病和每个病症。主自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无论他到何处，圣经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对行善事的定义是什么？医治，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请注意，疾病是出于魔鬼的压制，不是出于神的，不是要给我们教训。 Amen。 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Amen。 神是医治者。 Amen。 神爱你，神想医治你。 Amen。 赞美耶稣的名，医治是神的优先任务。赞美主。弟兄姐妹，即使是耶稣宣告你的罪赦了，他接着医治这个人，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得了医治。因此耶稣在医治上的排序证明了，在他生命中无论他走到哪儿，不要把他属灵化，说哦，这指的是属灵的医治等等。朋友们，我们重生时并不是在属灵上得医治，从字面上看，我们是重新被造，我们是再生，这就是重生的定义。 Amen。 我们需要医治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医治我们的情绪，我们需要医治我们的身体，那部分需要医治。 Amen。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要脱离忧郁，现在到处充斥着忧郁的问题，神要医治你。 Amen。 Amen。 神要医治你的身体。赞美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所以我越想越看圣经，我不能逃避这个事实，这在神的心里是优先的。然而我们却忽略这一点，我们忽略传讲这一点。我知道，我明白，有时有牧师和领袖，他们被医治吓到了，因此更容易，因为魔鬼已经成功的传播这想法给基督徒。这想法就是，如果我为人祷告，为某人祷告却没得医治，这些年间他成功散布这种想法，使得人们看到医治，他们畏缩了。他们宁愿不去面对结果，负面的结果，对吗？这样比较容易。我相信今天身体的医治不存在了。你知道，因着你的恐惧，有人看着你，你为某人祷告，结果却没得医治，那只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只关心面子问题，嘿，继续祷告。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甚至对我们这些为病人祷告的，我们相信医治，我们服侍会有盼得医治，我们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100%的结果。但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了更喜乐的结果。 Amen。 比我们没有强调医治的那时候，以前没有教导医治，现在我们教导医治，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结果。现在我们教导医治，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结果。我们每天也都学习越来越多关于医治的事。我谢谢神，当耶稣再来时， 最后的仇敌是肉体死亡 Amen 将被放在他的脚下。所以耶稣说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代表所有其他仇敌都已经在他的脚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名。好，牧师、领袖、牧者，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也对我们教会所有的小组领袖说话，如果你在听，仔细听，朋友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在传讲和教导，而是医治的服事，主亲自为我们示范。你看荧幕，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注意，先有教导，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有人问，耶稣医治每一种疾病吗？这里有记录，并不是耶稣所做的每件事都记录在福音中。因为约翰自己说，如果他们全被记下来，我想全世界的书也无法记下耶稣所说所做过的一切。 Amen。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第一教导，第二宣讲，接下来就是医治，永远医治，这就是主的模式。还有这经文出现不止在一卷福音中，这是主留下给我们的模式。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止教导，不止传讲 Amen， 而是医治，医治。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神责备以色列的牧人，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如此责备，神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好，这个牧人原则适用各个时代啊。神对牧人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很多时候我们说人会分散，因为他们悖逆，他们对神无心，他们不想成为圣洁，不想追求神的事。但圣经说明为何羊群分散，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牧人，没有牧羊人，或者有牧人，但牧人正在人身上获利。换句话说，他们为牧人存在，不是牧人在照顾他们。朋友们，神说到的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很清楚，你没医治有病的。其实当我读到这一段，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如果神因我不医治有病的要我负责，如果神认为我们所有人牧人领袖小组领袖 Amen， 如果神认为我们要为没养壮瘦弱负责，没医治有病的负责，这代表他已给我们权柄和能力来医治。当我们不做时，就是等同于代乎职守 Amen。 在牧者的服事上，在服事上不该失职 Amen。 赞美主。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记住这一点，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羊门，耶路撒冷周围有许多门，其中一个叫做羊门，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毕士大希伯来文是 Bet Hasset， Bet 是家， Bet 是家，就像伯利恒， Bet 是家， Lehen 是饼，耶稣生在伯利恒，他是生命的粮 Amen。 Bet Hasset， Hasset 是恩典 Amen。 Bet 是家，请注意有五个廊子，五个门廊，五个廊子。如果你看希伯来文这个语言啊，希伯来文没有数字，事实上他们的字母是数字，例如 Aleph 第一个字母就是一，价值一千，取决于上下文，然后是 Bet 是二。Amen， 当你说二，他们就会写 bet 而不是数字， OK， 所以 bet 是二，记住这一点。还有 hey 是五，恩典的数字。 Amen， hey 是神的气息，神看亚伯兰他没有孩子， Amen， 他没有子嗣，神向亚伯兰吹气，把 hey 呼进亚伯兰。神的名字有两个 hey， you had va head， 神把 hey呼进亚伯兰的名字里，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就结果子，不到一年孩子出生，应许之子诞生。 Amen， 再一次神看着撒拉，撒来他的名字最后有 Yud 是十，代表律法，神移除了 Yud， 神给了他 Hey， 神的名字下一个 Hey， You had va Hey， 神把 Hey 呼进撒来，撒来变成了撒拉，意思是公主，她一年内就成了母亲。哈利路亚，赞美主。而且当你看五饼二鱼的故事时，我在预备这篇信息，主提醒我五个饼两条鱼，五是 hey， 然后你有两条鱼是 bet， amen， 二是 bet， 我们的左边是 bet 是二。那么神要说什么？从字面上看 bet 也是家，对吗？Bet 象征了家，就像他们说的必是大伯利恒， Bet 是家，你有五恩典之家，只有在恩典之家你才能找到食物和供应。难怪浪子是什么吸引他吸引他回到父的家中，就是在我父的家里，在那里口粮有余。 Amen， 在那里口粮有余，耶稣证明他是生命的粮。 Amen，在有粮之家，所以今日恩典之家、有粮之家就是教会。 Amen， 是教会。每次你邀请某人去教会， Amen， 成为教会的一员，你正在让他们经历最大的祝福，永恒的在天堂的这一边，你在介绍给他们。不论有任何需要，有各样的问题，你把他们带入供应中，在父的家里口粮有余。还有一点，耶稣称医治为孩子的饼， Amen， 都是关于喂养喂养喂养， Amen， 我们吃饼就变得强壮和完全。哈利路亚。回到约翰福音五章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再一次，这象征了律法。为什么律法总是要求你有能力来做？ Amen， 但我们破产了，属灵上破产，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Amen， 但我们是如此的勤奋，我们总是努力要做有价值的人，想要配得领受，又够圣洁，能从神那里得着，总是工作工作工作，我们没意识到自己不能。律法的理念是你不可，你不可，就是诉诸于你的力量。神从一开始就知道，神颁布的律法是人做不到的。那么为什么神颁布律法？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Amen， 律法就像一面镜子，非常真实，反映你的样貌，反映你是什么样子。你看到脸上有瑕疵，你照镜子看到瑕疵，你不能靠擦镜子擦去污点。律法就是这样。 Amen， 神知道我们不能遵守，神知道。 Amen， 这并不代表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过圣洁的生命，不，绝对不是。其实你越爱耶稣，你越不爱罪，你越爱耶稣，一切就会在该有的位置。 如果你爱我，遵守我的诫命，耶稣说，不要这样看，因为你爱我就必须遵守。不，如果你爱我就会遵守诫命， Amen。 而耶稣的诫命不是十诫，是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一样。难道说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遵守十条诫命？不，我们超越了十条诫命，与其不偷窃，我们便慷慨， Amen。 而在神赐予我们的一切中大方分享，我们倾注给他人， Amen。 你可以遵守着不偷窃，却还是不慷慨大方， Amen。 不可犯奸淫，很多人都把这解释为身体上的，我不会和妻子以外的女人上床，我没事。不是的，朋友，只要你对任何人有情欲的眼光，耶稣说你已经犯了奸淫。所以律法是为了揭露我们每个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我自己需要救主， Amen。 所以今天当你生命中有救主， Amen， 一想到对妻子不忠，你会退却离开，这是没人看得见的，因为在你里面有圣灵在运行。律法是为了揭露我们每一个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我自己需要救主， Amen。 所以今天当你生命中有救主， Amen， 一想到对妻子不忠，你会退却离开，这是没人看得见的，因为在你里面有圣灵在运行。赞美神，再次提醒你，当你在恩典之下，这不仅是履行律法， Amen。 爱是实现了律法，哈利路亚。再回到这个，所以有努力的能够踏进去天使搅动的水，暗示有着努力才能被医治。那么那些跛脚瘫痪的，不能走路，只能爬行，匍匐着到水池，别人先进去了，情况就是这样。圣经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你看， Amen， 他跛脚了，来不及，他根本无法走路，对吗？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我们看他怎么说，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如果你躺了38年不能走路，对你来说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什么？安息是躺下更久吗？不，当然不是。对于已经躺了38年的人，安息是起来。所以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拿起你的褥子得着安息， Amen。 除非站着，否则无法领受，这象征了公义， Amen。 现在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领受你的安息， Amen。 领受安息，行在安息中，不要把安息抛下，安息的原则仍存在。既然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站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只有这样，我们的安息才开始， Amen。 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公义的， Amen。 每天承认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然后就能行走。你将有能力行在圣灵中，行在圣洁中，配得神的荣耀行走，哈利路亚， Amen。 活出得胜的生命， Amen。 注意他们说的话，犹太人看见他拿起褥子，他们说，今天是安息日，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请大家再次注意这两节经文。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得医治之人所强调的是那使我痊愈的。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他们的重点是行为， 他们专注的不是他得了医治。好，哪一个是超自然的？哪个能为你的心带来喜乐，你的身体得医治，或者拿起褥子走了？ Amen。 他们强调的是行为，这是看事情的观点，他们看的是人，他们问了问题，这是安息日，你怎么背着褥子？他的回答是，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说，没有看见他使他痊愈。告诉我，是谁让你痊愈的？是谁让你痊愈的？我要带他去看我姑妈，他已经躺了很久，因为他瘫痪了。告诉我，谁让你痊愈的？告诉我，那人是谁？我想带他去看我儿子，我想带他去看我女儿。拜托，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并没有专注于这一点。今天的人也一样，他们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被医治的十个人身上，他们会注意到一个没得医治的人，并开始谴责整个事工，这是焦点的问题。 Amen。 他们看着这一点，他们专注于行为。不行，你打破了安息日，你背着褥子，谁叫你背起褥子的？却没注意是谁让你痊愈。他们原本都能得着完全。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不是每一种疾病或病症都是罪引起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吸烟，一直以来他都有肺癌，然后你知道他得到了医治，主医治了他的肺癌，只要告诉他别再抽烟就好了，别再犯罪，不要回到这个罪里。 Amen。 免得你遇到更坏的事。没错，吸烟是罪，因为你污秽了神的圣殿。 Amen。 神希望你健康且强壮，神希望你活得长久。 Amen。 牧师，你相信我能抽烟还能上天堂吗？你可以快点去。所以记住这一点。 Amen。 主爱你。有一些罪，比如一些性的犯罪，会引起梅毒，也会引发走路问题。也许这家伙有那个问题，我不知道，罪没有被揭露，但耶稣说不要再犯罪，那使你瘸腿的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懂吗？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弟兄姐妹，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在希腊文中此处的时态，做了这事是未完成事，代表这是耶稣的习惯。耶稣有个习惯，在安息日进行医治。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许多医治发生在安息日，对吗？我相信原则是，当你安息，神就工作。让我们继续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听见了吗？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当神工作时，人就得医治了。哈利路亚，医治是神的作为。再说一遍，医治是天父的作为。 Amen。 耶稣说，我也是，当我看见父医治时，我会随他一起，我也照做。请记住，当神工作，人该停止，人该安息。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今日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圣经告诉我们，不信的对立是不安息。我们唯一的工作，神的儿女，你今日唯一要努力的是竭力进入安息。魔鬼走到你前面说，你孩子呢？这个问题，那个挑战，又当如何？学校呢？你只要说，主啊，我正在进入你的安息，甚至为此我安息，便看见你的作为。这并不代表你安息什么都不会发生，对于世界来说是如此，但对于你来说，神的儿女，你有牧羊人。 Amen。 你有看顾你的天父，当你安息时，神会工作。如果你想做， Amen， 神就安息，你自己选择。 Amen。 当你安息时，神会工作。耶稣说，我父在做。 Amen。 那个人 我在安息日行医治是因为安息日是人的休息之日。 Amen， 那日人安息不会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安息日行这么多医治。 Amen， 当人安息时，神便能触摸和医治。我注意到关于医治的一点，当人了解医治后，他们会非常想得医治，有时他们会变得进入努力，他们努力尝试，我承认了所有的罪了吗？我宣告神的话够多吗？我做到了吗？每当你发现自己在努力，不在安息时，很明显的你在不信当中，不要那样做。 Amen， 当你发现在尽力了，就说主啊，我在你里面安息，我在你里面安息，我没有信心相信我能得医治，但我在你里面，主耶稣，你的信心会带我走过，我靠着对神的爱子的信心而活。主啊，对于这个情况，我的财务状况，主啊，我在你里面安息，我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正在做，你正在工作，我赞美你，我的工作就是安息和赞美你，信靠你主啊，谢谢你，享受你对我的爱。只要你这么做，当你安息，神会工作，他会行神迹。每当他工作，圣经说他会使一切成为美好。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在结束之前，我要和你分享，你知道当我们饿了，有时我们感到饥饿，我们认为自己需要是实质的食物，然后我们吃了东西，饥饿感仍旧存在，所以不是食物。然后我们试着看一部喜欢的戏剧，看完之后还是感到饥饿，我们上床睡觉，属灵饥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没有以神的话为食，神的灵在搅动你，饥饿代表你还活着。 Amen， 饥饿代表你渴望更伟大的东西，是这世界无法供应。 Amen， 所有的电影，世界上的娱乐无法满足你对饥饿的渴望，因为你受造是为伟大的事物。你受造是为伟大的事物。 Amen， 如今你的品位被提升了。 Amen， 举个例来说，假设当你刚运动完，当你刚运动完，刚做完运动，你会想吃巧克力、糖果什么的吗？不会，也不吃甜食。事实上，运动后你不想浪费你的锻炼，对吗？你不想浪费你燃烧的卡路里，通常你会怎么做？你会吃好食物。想象一下践行。 Amen， 在著名的国家，美丽的山脉，经过一天的践行，你回到营地会渴望什么？一块巧克力，还是一些糖果、一些甜食？不，你渴望吃鱼。 Amen， 蒸鱼或鸡蛋，好食物。 Amen， 朋友们，这就是你渴望的，读神的话。我要鼓励你，因为当你花时间在神的话中，这是保持健康的关键。得医治很不错，维持健康更好。 Amen， 圣经说，我的话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有一次我在读圣经，会让你兴奋，很令人兴奋。有一次我在读神的话，尼希米记三章，这是我读到的，羊门首次被提及就在这里。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讲到什么了吗？我们刚在约翰福音五章读过羊门，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羊门，是在尼希米和百姓们正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他们正在重建和修复城墙的门，所有不同的门。请注意，他们修的第一扇门是羊门，羊门。当我读到这里时，我感到圣灵要我查找名字并研究名字，所以我查考以利亚什。以利亚什的意思是神恢复。哇，我说这很有趣，所以有羊，对吗？还记得羊吗？耶稣爱羊群，以至于他分享过一个比喻，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我喜欢他的说法，直到找着。即使你迷失了，主会找到你，他会寻找你，并且会找到，直到找到你，他才安息。 Amen， 赞美主。直到找着，他说，你们中间谁会那样做？我们谁也不会离开99只，只会寻找一只。我们会说一定要降低损失，如果我离开99只，他们可能会出事，只会寻找迷失的。但对主来说，他的观点不同。 Amen， 他会去找那迷失的。 Amen， 我相信他把99只交给另一个牧人看管或其他人，确保他们安全，这是当然。但好牧人会寻找走失的羊，直到找着。耶稣说了100只羊的比喻。好，来看尼西米的故事。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右筑城墙，到哈米雅楼。哈米雅同英文的100只羊，神恢复的。嗯，很有趣。当我读到这里，我非常兴奋。分别为圣，直到哈南叶楼。哈南 L， 哈南是恩惠恩典， L 是神，所以是神的恩典。这是恩典之家另一种说法。真是奇妙，天父将我们刚才读到的故事，关于他儿子的，在这个时候城墙重建的时刻，在旧约里他还没来，他还未来到，连婴儿都不是。 Amen， 约翰福音五章的故事还没发生，但天父太爱儿子了。 Amen， 天父将这故事放在旧约尼西米记。 Amen， 第一次提到羊门，暗示了、约翰福音五章耶稣会医治迷失的羊。 Amen， 迷失在罪中，迷失在疾病中，会得医治的。 Amen， 100中的一个，还有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有个讯息，讯息是神已经恢复100个当中那一只迷失的羊，回到他的恩典。我只想让你兴奋，因为对了，这是我的圣经，我第一次写下来时有一段时间了，请注意，这是我写下来的，这是宽边圣经。我想鼓励你和你的圣经建立关系，兴奋读神的话。不是每个名字你都必须查考，但若神的灵触摸你，感动你要你研究，你出于好奇，圣灵把渴望放在那儿，寻找它，查找它。有时你查找数字，数字有其意义，有时你写了一个故事，只是随意读一下，你会感到神的话语洗净。 Amen， 你可以花时间看韩剧或是其他影集，但如果占用你太多时间，反而没办法读神的话，都是不健康的。为什么要吃无法满足的东西？Amen， 我不是说你不能，我只是说不要过分。 Amen， 不要过分沉迷，以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圣经说要留心听我的言辞。在他说得着生命之前，他说要留心听我的言辞。留心的意思是，如果我很忙，你说屏幕是你，我说我有事要处理，我会再回你。留心是有优先事项，有些事情我需要先做，是重要的事，可能攸关生死，对吗？留心把某事放在第一位优先，然后又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以全体的良药。赞美神，要进入神的话语，阅读神的话语。 Amen， 福音非常丰富，有戏剧、浪漫、图像、大宗意象，是神要赐给你的，会使你稳固。我相信每次你转向神的话，每次你饿了，你得喂养。 Amen， 你得喂养。我相信神要我为你预备的食物，对你来说能滋养你、支持你。 Amen， 使你坚固，使你苏醒，预备你、装备你，迎接将到来的挑战。 Amen， 神先喂饱你，才让你上战场。 Amen， 征战临到，不是从主来的。听着，神没有敌对你，征战来自仇敌，但神喂养你，他确保你被喂饱了。 Amen，记住这一点。麦基洗德遇见亚伯拉罕，在索多玛王遇见亚伯拉罕之前，索多玛王象征了魔鬼，麦基洗德是我们的主耶稣。神总会先喂饱你，才遇见试探，才遇见试验， 才遇见试炼，才进入征战。 Amen。 他喂养你，当神想喂养你时，让他喂养你，愿意吗？赞美主。如果你从未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主，朋友，基督为你的罪死，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为我们死。神没有请求你的允许，他没有请求许可，在我们认识他前，他就爱我们，他差他的爱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在时间之外，他能看见未来。当你活着的时候，你一生所有的罪，神已经放在他爱子身上。如果你相信他爱子为你的罪死，审判时代价已付，神永远不能再因你的罪责罚你，因为基督承担你所有的罪。只要你相信基督，就不再有定罪，没有了。 Amen。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基督耶稣里。 Amen。 如果这是你，现在跟我一起祷告说，天父，我为耶稣基督感谢你，他是你爱子，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我谢谢你，基督为我的罪死，你让他从死里复活，使我被宣告无罪，得以称义。谢谢你，天父，我期盼在未来我主耶稣到来，在那之前，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生命毫无缺乏。谢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 Amen。